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0岁了，修炼法轮大法后，在修炼路上遇到很多神奇事。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村子里的起死回生的真人真事。我村有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子叫刘刚。2023年11月，刘刚突然得了脑血栓，在本市医院住了10天。在他住院期间，他的母亲去世了。噩耗传到他耳朵后，他嚎啕大哭，心里难过的程度无法形容。他母亲90多岁的高龄了，之前是自己在家没人照顾。有人告诉我，刘刚的母亲死了，刘刚也够呛。刘刚出院下车时是两个人架着下来的。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第一念就是想，我要告诉刘刚，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依稀记得多年之前，刘刚从用摩托车两次带大法弟子到20多里以外的同修家拿大法资料。还有一次赶庙会，我去发放大法真相，一个外地不明真相的人一把抓住我的书包不放，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敢解围的。刘刚看到后一步窜上去说，你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一个女人。吓得那人马上松了手，我才趁机走脱。当他母亲的丧事办完后，我提着家里的一盒点心，又买了一兜鸡蛋到了他家。刘刚的妻子抱着我就放声大哭。刘刚躺在炕上，手脚脸既肿又黄，嘴说话不清。看到这个场面，我也流下了眼泪。我坐在刘刚的身边告诉他，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好起来的。当时刘刚就念了起来，他还说，我从来也不反对大法。时隔几天，他妻子捎话让我给刘刚买台录音机，让刘刚听师父讲法。第二次去他家时，刘刚正坐在轮椅上，脸色好看多了，也有精神了。我高兴地说，刘刚你好了，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他大声哭着说， 是，我除了听师父讲法，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经常说，李老师，我也为大法做过很多贡献，请您救救我吧。第三次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又去了他家。第一眼看到刘刚坐在饭桌前吃饭，脸色跟没得病前差不多少，只是比那时瘦了点。大法真神奇啊，濒临死亡的病人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着大法师父讲法，很短时间就完全好了。这可是现在医院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大法师父给摆平了。刘刚的一家非常感谢大法师父，非常相信大法。善良人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叫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佛法。只要从内心相信，就会得到大法与神佛的护佑。遇到危难之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使您逢凶化吉，转危为安。请时刻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能平安度过劫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五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 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人生巨变，因祸得福。故事的主人公2015年迎来了自己可爱的小宝宝，原以为从此走入了幸福的大门，岂料却是厄运的开始。小宝宝身患重疾，给全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主人公万般痛苦绝望的时候，却因祸得福，迎来了生命的曙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读完大学，顺利地进入了全球500强的一家美资企业，后来又获得外派欧洲的机会。外派工作结束回国，我像很多人一样结婚生子，可老天却跟我开了一个又一个天大的玩笑，我的厄运悄然来临。丈夫从小是父母宠坏的妈宝，家里家外的事很少过问，唯独对自己的 IT 工作尽心尽责。他因为炒股亏掉了所有的本钱，还欠了银行几十万。就在我待产的最后半年，他又得了血管炎，两个脚掌脚踝溃烂不止，疼得整晚睡不着觉，经常大喊大叫，每天一瘸一拐地去上班。家里的不幸给我的压力很大，我不得不成为家里的精神支柱。我在整个备孕期全部按照书本来做，穿防辐射服，吃香港买的孕妇奶粉，吃钙片，吃鱼油给胎儿补营养，一心想着给我的宝宝最好的。2015年8月，我终于迎来了可爱的小生命，我的小宝。孩子出生第一天，皮肤就白白净净，浓眉大眼。那一刻，我像捧着另一个自己，我赋予这个鲜活的生命是我毕生所有的期待。我心里憧憬着陪伴女儿快乐健康成长的一个个画面。但噩梦在孩子出生的第18天开始了。那天孩子突然两眼斜视，四肢抽搐，面目狰狞，挤成一团。送去医院检查， 儿科医生判定是缺钙。后来孩子发作次数越来越频繁，有时一天打几十次，每次发作完大哭，痛哭嗷叫。我心里喊天喊地，求老天不要再折磨这个才出生二十几天的幼小生命。再次带孩子去医院，我挂了神经科。这辈子我永远记得那个几乎让我崩溃欲绝的一天。当我去拿检查报告，医生说，你千万不要激动，报告显示是最严重的癫痫症。我整个脑袋一片空白，那一刻万念俱灰。我想抱着小宝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瞬间泪如泉涌。第二天的核磁共振报告显示是先天性巨脑回畸形。我打电话回老家，爸爸告诉我，妈妈因为小宝的事情受到很严重的精神刺激，已经言语失常。从此，我都不能再给父母打电话，怕母亲再受刺激真的发疯。我开始搜集全省各大脑科专家的信息，并预约挂号就诊。所有的专家看后都毫不犹豫地决定不再接第二次会诊。在一家知名的私立脑科医院，口碑最好的神经科主任极其委婉地跟我说，我一辈子讲医德，我不希望欺骗你们，不用再到处花钱跑医院了，只能出于人道主义好好养着孩子。你还年轻，好好准备生二胎吧。那一次，我整个身体已经麻木到不知道如何哭了。经过所有大医院专家诊断，判定小宝患的是婴儿型癫痫性脑病，愈后运动功能和认知功能缺失。我不愿接受这一切，抱着这个我带到世上却不能给他健康的小生命，自责和恨如刀绞一样，我几度失声痛哭，想让老天把我们母女俩一起带走，自己和小宝还继续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孩子的状况导致我产后精神抑郁，引发乳腺增生囊肿，经常疼得掉眼泪，整天抱着孩子四处奔波就医，导致肩周炎引发，左手经常疼得不能动。2016年5月，我只好离职回家调养。看不到一点生的希望，痛苦绝望的我开始思考人生。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哪里是我生命的曙光啊？2016年6月的一天，我把车停在一个从未见开门的商店门口，保安来电话说我违章停车。那一天，我终于见到了这家店的老板，是一对中年夫妇，看上去两人神清气爽，慈眉善目，给人感觉非常舒服。我把车挪开后，老板非常热情礼貌地邀请我进店喝茶，这才知道原来是一家经营茶叶兼卖茶具的店。后来发现他们对所有街坊邻居保安都非常好，他们看到小区保安夜晚巡逻很辛苦，便把自己的电动自行车送给了保安。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走进这家祥和安静的茶叶店，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打开倒苦水的阀门，忘我地诉说自己痛不欲生的经历。而我面对家人、朋友、同事或同学时，从来没有倾诉的欲望。我不停地问他俩，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出路在哪里？第三次去茶叶店喝茶时，当我说道，有时候觉得真是生不如死，茶叶店大哥便对他的夫人说， 把那本书拿出来吧。大哥夫人若有所思，沉吟了一下，望着大哥说：真的拿吗？大哥斩钉截铁地说：拿。我接过一本金灿灿的书，封面写着《转法轮》。大哥对我说：回家安静地连续看三遍，看完再回来找我。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书房，捧着这本《转法轮》连续看了两天两夜，感到字字戳心啊。我在国外工作的那段时间，接触过基督教，过去在不如意时也会读一读圣经，但能把宇宙中的理讲得这么透彻，这么直击人心，这辈子只在《转法轮》中才看到。我明白了，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中的名利情只是昙花一现，返本归真才是我们回家的路。走进大法，我倍感兴奋和幸福。茶叶店大哥和夫人开始教我练功，大约过了三个月，我左手肩周炎不疼了，整个身体有种疏通的轻盈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增生刺痛感也渐渐没有了。2018年9月，公司组织全面体检，我叮嘱医生，请仔细检查一下有无乳腺囊肿，有无增生。医生笑着跟我说，两侧都没有增生，你以前报告显示的囊肿也消失了。我明白，是法轮大法救了我。这辈子我已经得到了最珍贵的大法，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得法后，我学会了开心的微笑。我活了30几年，才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内心的喜悦、充实和丰满。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对待同事、家人和朋友，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我对员工做到随和谦卑，对领导的额外工作安排表示理解和支持，对犯错的下属也尽量做到包容和鼓励。有一次，一个同事和她丈夫吵架后来找我聊天，说已经决定离婚，孩子一人一个。如果在修炼前，我一定也是被世俗观念带动，赞同他的想法，但现在不同了。我按照自己理解的向内找的法理劝导他。我说，你仔细回忆一下矛盾激发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责任？你是否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你是不是只是自私地想到自己的感受？听了我的话，他渐渐地醒悟，开始剖析自己，看到原来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几天后，他开心地对我说，不离婚了，要好好经营家庭。得法后，我重拾信心，通过了国内某名牌大学的 MBA 联考，同时又重新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小宝也得法了，他每天听师傅的讲法录音，可喜欢听了。他的身体在明显的好转，每天做康复都有进步，喜欢笑，能吃会睡了。所有见到小宝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他还会跟爷爷奶奶逗乐。我相信师傅会保佑每一个大法弟子，小宝一定会健康成长的。丈夫因为抗压能力太弱，经历炒股亏损，自己得了血管炎，加上小宝发病，多方面的严重精神打击，在家时他经常会突然吼叫、摔杯子，有几次还伤到我的身体。得法修炼前，我个性比他更强、更倔，他摔一个杯子，我会摔两个。自从学法后，我在他面前从来就发不出脾气来，更不会摔东西了。2016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对不起，这段时间压力太大，脾气不好， 十一放假，我带你去云南玩吧。我当时以为耳鸣听错了，结婚几年，他可从来没有主动提出带我去旅游。那一刻，我心里默默地感谢师父教我去掉了争斗心，提高了心性。与人发生矛盾时，不争不辩，不吵不闹。我这种平和的心境带动了他，慢慢的，他也学会遇事能冷静，懂得互相理解了。丈夫从我生活一点一滴的改变，知道了《转法轮》是一本可以真正帮助人提高心性的好书。有时候我们出现摩擦时，他拿师父的话来提醒我，真善忍，你做到了吗？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接纳这本宝书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6年了，得法前一身的病，有结核性胸膜炎，常年低烧，脑供血不足，导致头昏目眩，妇科病，荨麻疹等。学法轮大法后几个月的时间，这些病症都没了，直到现在没有复发过。不仅我自身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救赎，而且我的家人和亲人们也在大法中得到法光的普照，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先来说说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神奇变化。我认识我丈夫的时候，发现他有一个洁癖，走在路上看见老鼠的尸体、人粪便等脏东西时，他立刻发呕，呕得脸红脖粗的，眼泪也跟出来了。结婚后发现他晚间不一定什么时间鼻子就会流血，然后把熟睡中的他流醒，不是天天发生，三五天会有时就要发生几次，而且每天早起洗漱刷牙时都要干呕一阵子，折腾得鼻涕眼泪直流。邻居小两口开玩笑地看着丈夫说，你是不是有喜了？一年后渐渐的，我发现丈夫的这些症状有些严重，白天都出现流鼻血的现象。我们看了中医，说他有点胃热，胃里有火，吃了些中药缓解些。过段时间还是那样，因为他也不影响什么，也不痛不痒的，我们也就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一晃几年过去了，丈夫的枕头和枕巾上、被头上、衣服前襟上都留下洗不掉的血迹。我修炼大法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渐渐的丈夫的这些症状就逐渐好转，最后彻底好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出现过。2003年的一天，我下班回来，丈夫对我说，今天我给不能自理的岳父擦洗大便时，我没恶心，那个症状一点都没了。我一听也为他高兴，我知道这是师父给他的福报，也是我们全家的福报。他还是个没正式修炼的人，师父就管他了，感恩师父慈悲。 丈夫知道大法好，在邪恶疯狂的迫害下，他默默地支持我修炼。看到大法书掉页了，他帮装钉；看到给师父敬的水果和香需要更换了，他去买。在他老父亲病重，我俩陪护时，我教公公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上班不在那儿时，他就提醒他老父亲念。最后公公没有痛苦，安详地离世。在退党大潮中，丈夫选择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这些年里，丈夫多次遇到危险时，都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都是逢凶化吉，转危为安。接下来，讲讲我二伯哥明真相得福报的故事。接近60岁的二伯哥常年在外打工，一次家里有事他回来，我抓住时机给他讲了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唯有中共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导演的栽赃陷害法轮功，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在救人等真相。他听明白后选择退出了上学时入过的团队组织。我给了他真相护身符，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得福报。一次二伯哥夜里值班，半夜到井下巡查工作回来，刚到路面走出不远就晕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他慢慢苏醒，借助路灯的灯光发现一只小狗用舌头舔着他的脸，还汪汪看着他叫。他起来扑了扑身上的土，这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在小狗的陪伴下又回到了工作岗位。第二次由于电路出了问题，单位派他去排除故障，在作业过程中被高压电击，当时脸部还有身上衣服都烧糊了，到医院看，整个胸部的皮肤都成褐色了。在医院恢复得很快，一周后回到了单位，一点疤痕没有留下。单位的同事和领导都说，你真是捡条命啊。第三次，二伯哥在家中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怎么倒在地上的。当二嫂发现时，怎么喊叫他也没有反应。二嫂联系单位领导，领导带着两个同事赶到现场一看，吓得不敢轻举妄动，商量后联系120救护。过了2分钟后，二伯哥渐渐醒来，大家说去医院吧。二伯哥自己站起来说，没事了，不用去了，别折腾了。这是二伯哥明白大法真相得到的福报啊。最后讲讲我表妹身上的结石不翼而飞的故事。表妹是个很善良的人，那年来看我母亲，我们有时间在一起问寒问暖，她更有时间了解大法真相。她不但自己选择了退出入过的少先队，还把为什么要三退的真相讲给亲人，之后帮亲人也退出相关的邪恶组织。后来我每次去他们那儿发资料，他都会陪着我出去发放，告诉我哪家有人住，哪家是空房，这样避免资料浪费。他告诉我，他想起来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6年前的一天，表妹早饭后不久，感觉肋骨下方有些痛，一会儿时间痛得她浑身是汗，身边也没有明白的人呀，去同村的沈婆婆家问问吧。沈婆婆看着她痛苦的样子说， 你正有身孕，还是去医院查一查吧。沈婆婆和小姑子陪着她坐车，一个多小时后到了医院，这时疼痛减轻些，已经能忍住了，做了个彩超检查胎儿，一切正常，又进行检查疼痛部位，医生确诊是结石。这时医生有些为难地说，得保护胎儿，大人不能强烈运动，可是这个结石还得需要你运动，甚至要震动，这样吧，你多喝水，出去走走再观察，然后再研究怎么处理。表妹几个人就离开医院去商场逛了逛，不知不觉的一点不疼了，干脆医院也不回去了，就这样结石不见了。几个月后，表妹顺利的产下一男婴，现在已经成为高中生。这么多年看，结石哪去了？太神奇了，真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中国人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然而现实生活中因果似乎就显得不那么分明，为善者没有得到善报，为恶者也没有受到惩处，所以就有了好人不长寿，坏人活百年的说法，于是善者日少，恶者日重，人间就有人或淡日劫掠，或暗世亏心，造下无边恶业，殊不知天理昭彰，思虑不昧，果报不绝，如影随形。然而神佛有好生之德，在人大错铸成之际，果报未来之前，总会给人以种种点悟，清醒者悔悟补过，前迁不救，糊涂者深陷迷局，深陷果报，历劫不得解脱。明朝邵景瞻《密灯音画》中记载的桂谦梦感录，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因果不爽，补过免救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个故事。元朝大德年间，在吴地的常州县，有一位叫施济的人，家境殷实，为人义气，40岁无子，独好游历山水，经常前往虎丘、天池、天平等地。一次，施济在苏州的西冠桥避暑，一日忽听林间有幽叹之声，似乎情不能胜。施济让随从去看，原来是少年时的同窗桂谦，就邀来仔细询问缘由。桂谦面有难色，施济就安慰他，家中父母还好吗？桂谦回答，家中父母已经辞世好久了，难道家中不宁吗？实际继续轻言慢语，桂谦说出了隐情，我家中有田树木，辛勤耕耘可使家中衣食无忧，不幸受人蛊惑，说耕种和贩卖为蛊，彼此的利润相差百倍，于是便以家中的几亩薄田为押，从李平章处得金20锭，来往京师贸易，然而周岁洪流，囊中空无，仅剩一身，
今日偷偷回家，不幸被债主所绝，债主气焰熏天，我念薄田不足为常，必卖妻育子，所以心中悲凉也。师姬听后动容，说：我替你偿还这笔债务，我与你虽然交往不深，可爱妻儿之心是一样的，我恨家中无子，哪能忍心看你卖妻育子不顾呢？我愿意救足下于涂炭，全足下妻奴，言不为戏。贵谦长跪而拜，说：如果真是这样，您就是我的天，将来生活但有改善，必将为报。如果终身贫穷，则愿尽犬马之劳。第二天，贵谦依约来访，实际给其金20锭，并且未留字据。不多日，实际有事路过贵谦家，顺道拜访。其子出门相迎，面有欢喜之色，但是贵谦神色沮丧，且室内有抽泣之声。在实际细问下，贵谦只能从实说来：承蒙先生厚德，我的妻子得以保全，但是薄田陋室都为李平章所有，旦夕将被驱逐，坐无立锥之地，走无迁徙之所。实际心中慨然而言：救人之急而不成人之权，徒劳无益呀。你不要多虑，前村我有田地10亩，桑枣树数10株，你可以前往居住，应该食宿无忧了。贵谦再三感谢，并愿入子为质，但被师季拒绝。第二天，贵谦举家前往师季田地所在，在一棵最高的桑树下结茅而居，耕耘土地，采摘桑枣。一天，贵谦合锄而归，见白鼠入室。夜晚于妻在白鼠消失处觉得白金一叫，喜而出声道：这下可报答师季君的恩情了。可他妻子急忙摇动双手说：这是师家的土地，怎能知道不是师季所埋呢？即使不是师季所埋，如果他借口土地是师家所有，白金也自然归师家所有，虽然全部交给师季，他也未必感恩，也许会怀疑你私藏其余而心生怨恨呢。难道你一辈子只想做一个10亩土地的主人吗？如果秘密前往他乡购置田产，慢慢以自己的力量来偿还，不是更好吗？况且夜色深重，除你我外无人知晓，这是天赐的呀，天赋不取，反受其殃呀。于是贵谦巧设计谋，置师季于度外，依靠旧日的故人，在越地的汇集购买肥沃良田，收租时假托拜访有钱的亲戚，归来换上褴褛的衣衫，如此这般达10年之久。后来师季辞世，留下了3岁孺子和妻子而去。贵谦高兴地对妻子说：这下我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到了。于是携带织机斗酒前往师季的墓地祭祀，对着师季墓地说：先生的恩情现在不能报答，但是不敢忘却，现在先生辞世他往，我再也无脸久占先生的田产了，今日宁愿迁往他乡受冻饿而死。于是不顾师家的劝阻，举家迁往汇集。由于师季为人豪爽，乐于施舍，故家境并不殷实，再加其子幼妻弱，10多年就家道中落，甚至日月不济。于是母子商议说：你父亲在时曾经失德于贵谦，而贵谦也一副为人长者的样子，听说他在汇集发家，我与你前往拜访，贵谦会出于感恩给予丰厚的回报，也可拿到借出的本金，终归不虚此行。母子当即前往汇集，安排母亲住在旅社，师生便前往贵谦家拜访，果然门庭赫然，不同平常，师生心中骤喜， 以为有所依靠，递上名帖后被门人引入东厢。过了很久，桂谦都没有从内室出来。突然听到内室传来脚步之声，师生再整衣冠，切切而立，但是桂谦却坐在中庭休息，招呼指使童子仆人的声音盈耳，久之才从中庭而出。本来已知是师弟之子来访，却故意装作不识。师生说了母子从常州到汇集的辛劳，并说母亲仍在旅店歇脚。桂谦无语，继而把师生请到西厢吃饭。你今年多少岁啊？饭前桂谦总算疑问，师生回答，我今年18岁，父亲离开时不肖子刚3岁，已经15年过去了。桂谦点头合手算是回复。饭后桂谦再无言语，师生只好微露其意，不想桂谦生力色变，我知道你为什么而来，以我的能力一定给你办理，你不要多嘴，让他人知晓使我蒙受耻辱。师生只能唯唯诺诺而退。返回旅店，师生看到母亲站在驴巷倚墙而望，听了儿子述说情状，想昔日施家的慷慨，思今日贵谦之减慢，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师子百般劝慰，其母的悲伤总算平息。又过几日，师生再次拜访贵府，然而从晨及午无人应答。师生气愤万分，手提长衫直闯贵家大门，说，难道我师生是来求人的吗？是他人求我，我只是来取回我昔日借出的钱而已。不久桂谦长子从外而入，师生作揖，我是姑苏的师生。桂谦长子说，原来是熟人啊，是把门的不认识你，昨天家父说了你的来意，现在正在筹措，你为什么大发雷霆啊？你已经等了10几年，就不愿再等几天吗？明天可以还你。说完离去，师生恨自己失言，怨对方失礼，痛哭而归。其母又是百般劝慰。第二天，师生早早来到贵府，鞠躬屏气，恭候于门，但无人应答。过了很久，才有门人出来说，主公昨日醉酒未醒。师生求见贵家长子，回复说已经去东庄收租了。求见其家次男，回复说正在西堂会客。师生怒气塞胸，脸色羞愧，但无计可施。不久贵谦骑马外出，师生拜见于马首，礼极为恭敬。贵谦说，这不是师生吗？牧师仆人给师生金2锭。师生大吃一惊，想要辩白，桂谦已骑马而去。不久遣人责备师生说，你昨日是怎样的粗暴无礼啊，本来想给你多付一些财物，今天不行了，念及你年幼道远，欠款如数偿还，请速速离去。师生无计，只能买通门人问桂谦的妻子。桂妻传话说，你家先公有德于我们，但你今天有负于我们，幸亏我家主公能把欠款如数偿还给你，如果不行，请你把借据拿来，就算有100锭金，我们也会偿还。师生无计可施，回去禀告母亲，其母抑郁成疾，返乡不久便辞世，而桂谦所还2金还不够丧葬之费用。悲夫。转眼到了至正年间，贵家更为富裕腾达，为减轻赋税，委托同乡刘姓者买官。刘某于是骗其5000金，为自己买得亲军指挥使一职。贵谦为报仇去到京城，一日贵谦买到一把利刃，准备刺杀刘某，因心中有事，夜不能寐。月色暗淡之时，以为黎明之际，急忙奔出，时至3更皆无人迹，只能依城门而息。少许， 桂谦觉得自己匍匐爬入高堂，诗记巨案微坐，桂谦见之羞愧难当，不得已摇尾乞怜就前而言：“先生的儿子来，我不敢忘记您的恩德，只是怕给钱太多，他不能很好的使用。”诗记大声斥责：“要死了还自废其主人吗？”这时诗记的儿子从里边出来，桂谦用嘴含住诗生的衣角说：“您到我家时，我有辱于您，又没有给您应有的欠款，望不要见责。”诗生踢了他一脚说：“是想早死吗？为什么要咬你的主人啊？”桂谦不敢仰视，低头爬入厨房，见到诗生的母亲正在盛饭。桂谦后腿局蹲，前足叩首，向诗生之母哀切道：“过去您的儿子没有耐心，以至于我慢待了您，其罪我不敢以言辞为自己辩解。今天我饥饿至极，能不能给我剩饭为食？”师母命人以木棍杖击，遂逃往后院。及至后院，见妻子女皆在，可都是犬类。桂谦大惊，反身自顾，也成犬形，回首对妻子女说：“我辈是什么原因变成犬类呢？”他妻子愤怒地说：“你看中他人而欺侮妻子，难道你就不想一想如何有负于诗季君吗？现在诗季坐在堂上，你摇尾乞怜而比不见听，比起你昔日羞辱他的儿子相当吗？”桂谦回骂道：“过去在桑树下挖得较金，你说木叶无知，他人不晓，我受你蛊惑以至于此，难道错在我身吗？”其妻子回骂道：“诗季的儿子来我家时，那又是谁说的？不要给予报答。”桂谦的两个儿子上前劝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起，除了增加悲伤，又有什么益处呢？但愿从今以后，如能再世做人，再不要做出这种兽行来。”话后，互相簇拥，唏嘘了好久。桂谦饥饿至极，四处寻食而不得，偶见小儿便于池上，其妻子女攒聚欲食，也觉垂涎欲滴，等到落入深坑，惋惜不已。继而听到主人诗记命其厨师杀桂谦之长男，欲烹煮而食，惊惧而醒，汗流浃背，方知是一梦。此时天色渐明，桂谦幡然悔悟：“天道好还，思虑不爽，天理昭彰，不可负人。今日之梦是神以相告我，我将悔悟改过。天道报应与我如此，与骗我的刘姓能有什么差别呢？”然后把匕首丢入河中而返。回乡后急忙前往常州，找到诗季的儿子，厚葬了他的父母，把诗生带往会稽，以自己的女儿为其妻。数年后，刘氏果然因丧而败，正好桂谦有事携子婿进京，去狱中看了刘氏，颈戴铁锁，手交木枷，色稿行监，及至伏法，其妻子诀别之景，刘氏哀切颠沛之状，亦如自己梦中所历，因果相报，令桂谦大为感叹。归家后，令其二子一婿三分财产，后为会稽名家。故事中的桂谦，在自己穷困潦倒之际，颠沛流离之时，获诗季慷慨救助，感恩戴德，愿送子为质，是为情势所迫，亦为其真实心态。半夜得金，口说当报诗记，已是见财起意，心口相二。其妻的蛊惑更助其机巧妇人，异地至地，褴褛其行，目前视尾，错者一，因父生慢，使师生子辱母死，错者二。 欠债还钱，实付其一，挫者三。由此，来生当受举家为狗，为人宰烹的果报。好在贵谦得后福身，又有神佛以梦相点悟，外加贵谦及时悔悟补过，才得以免受果报。世人施恩者众，报恩者寡，错上加错者攘攘，醒悟补过者寥寥。然而神目如电，天理彰彰，不可不畏。为善必昌，如若不昌，必有余殃，殃尽必昌。为恶必灭，如若不灭，必有余德，德尽必灭。丰州鬼城的这幅对联，也算是对世人善人不长寿，恶人活百年说法的一个答案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心语等着您。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